OK，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啊，屏幕。首先欢迎大家起大早来听这个关于 Cirrus Fabric 的介绍。首先来自我介绍一下，我叫白海石，我是东北人，吉林长春人。这里有东北人吗？东北人，东北的老乡想拿一本书吗？怎么大家都一下全变成东北人了？他第一个举手的，我先给您一本。啊，谢谢。我从事编程大概已经29年了，然后在这个软件行业工作了18年左右，在微软工作了3.5年。这个数据呢，就是为了充分的说明我实际上年纪已经不小了。我现在工作在那个西雅图，我写了大概3本关于云计算的书，都是 Windows Azure 的。第一本是中文的那个 Windows Azure 实战，是机械工艺出版社出版的。然后这两本呢是英文的，一本是 Zenith Cloud， 然后另外一本就是这本书。就是说，如果大家是要考那个微软的 Azure 的认证的话，其中的一个考试，70534号考试，它的一本参考书。我这里还有4本，等一下，我想跟大家问个什么问题之后把书发一下。然后现在写的第4本书呢，就是Cirrus Fabric， 就是我今天讲的这个主题。这本书现在正在写，大概明年4月份到6月份之间会发出来。然后还有另外2本书也正在这个过程中。最后一本书叫做这个无法完成的项目，基本上就是讲如何管理一个小规模的开源项目或者那种 hackathon 那种 event。我想这本书也会很有意思，大概都是2016年会出来。那么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之后呢，我们就开始直接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因为今天我们的内容比较多，我们时间还相对的比较短一些，所以我尽量的讲快一些。然后我们有一些什么问题，如果您有什么问题的话，就直接举手就问就可以了。首先呢，我们先介绍一下，就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服务才是一个成功的云服务。在我们的理解呢，就是说如果你想建立一个成功的云服务，它实际上是建立在一个合作的关系上。这个合作的关系呢，一方就是在座的各位，你们对你的所有的行业、所有的问题都很了解，你们把你们的业务逻辑和你们的这个创新的这个能力带入到这个平台上。然后在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这个云平台所谓的给你提供这一个高效、快捷、节约成本的这么一个开发的一个环境。当然呢，你在云平台上工作的时候呢，你有两个选项。第一个呢，就是说你直接在云平台上管理你的资源，比如说你可以创建虚拟机啊、虚拟网络呀、你把它组合起来，然后把你的程序发布上去。这就是说你直接和这个infrastructure as a service， 就是基础设施即服务这个层面与云进行交流。但是对我们来说，下一步如果说你就想充分利用这个云的这个优势的话，你应该工作在这个 PaaS 的平台上，就是这种平台即服务，就是说它会把所有的这些资源管理的这些细节都会隐藏起来，然后你所要做的呢，就是写一个应用程序，然后把这个应用程序交给这个 PaaS 的 platform， 然后这个 PaaS 就会来管理你这个应用程序的运营啊，保证这个程序的可效性啊、可用性等等。所以说呢，我们今天要介绍呢，就是这样的一个 PaaS 的服务，就是说你不需要管理任何网络上的资源，不需要管理虚拟机，不需要管理虚拟网络，你要专注的就是说写出你的应用程序，然后我们把这个应用程序发布在这个平台上。然后呢，正是因为你不需要管理这些资源，你可以把更多的时间就是节约出来，然后来发展你更多的你的业务逻辑和进行更多的这个业务上面的创新。那我今天很高兴的，我就是有这个机会在这里，就是为大家宣布，就是说我们现在新一代的 PaaS 服务，它叫Cirrus Fabric， 这个新的服务呢，很快就会与大家见面，它的那个，我们在这里虽然介绍说 Cirrus Fabric 是一个新的要跟大家见面的这么一个服务，但是实际上呢，这个服务在微软内部已经用了5年多了。如果说大家看到微软其中内部的很多一些大规模的分布式的系统，实际上都是在这个服务的基础上建立的，其中包括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 SQL Database 啊，还有 Cortana 啊，还有就是 Link， 都是在这个平台上建的。所以说现在我们是把我们内部所用的这些 搭建就是世界级的这些分布式系统的这么一个平台 ，Caffin 跟大家是一样的代码，一样的功能给大家使用。那么呢，在来之前呢，我也获得了这个Team 的确认，我可以在这里宣布，我们的公共预览是在2015年的11月18号，就是说大家就可以就是在那个 Azure 的网站上可以创建你自己的这个服务器集群，然后发布你的程序。 但是在这之前呢，我们已经发布了这个 SDK， 就是说它的这个开发者工具包，这个工具包是免费下载的，就是说，而且它这个工具包它本身带了一个本地的模拟器，它这个本地的模拟器呢，你可以就是说在你本地的，比如在我的这个 laptop 上，我可以运行一个本地的这么一个集群，进行就是非常高仿真的这么一个仿真的环境的系统，所以说就是今天听完了这场演讲之后，你可以马上就去下载这个 SDK， 然后。 只要你有 Visual Studio， 你在 Windows 上就可以跑起来，然后等这个服务在公共预览的时候，你就可以把它直接发布在云上。等一下我们会看一下这个发布的体验，都是你不光是发布在本地也好，还是发布在云上也好，它这个体验都是完全一样的。那么首先呢，在我介绍这个具体的信息之前呢，我们先看一个就是比较高一些层次的这么一个预览，就是说。 我们想选一个新的这么一个 PaaS 平台，那这个 PaaS 平台它需要具备哪些特性？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个就是一般化的这个 PaaS 平台的这么一个系统的一个架构。基本上在我们讨论一个 PaaS 的时候，我们有三大部分，一部分是开发，一部分是运营，另外一方面呢是我们这个市场和那个产品的推广。在开发方面呢，所谓的开发方面就是说，一般的 PaaS 系统都会提供你一个编程模式，就是说。 你要是使用这个 PaaS 系统，你就要采用这种编程模式，然后在这种编程模式下，你创建一个应用程序包，然后把这个应用程序包发布在这个 PaaS 平台上。等一下你可以看到，这个 Swiss Fabric 在这一方面实际上给大家很多的灵活性，就是说你不一定非得遵从一定的模式来开发你的这个应用程序。那中间呢最复杂的地方呢，就是这个运营的这一个部分，就是说在你把这个应用程序包交给 PaaS platform 之后。 PaaS platform 就会管理中间所有的一切，这就是我刚才说的那种合作伙伴的关系，就是说 PaaS 把所有中间的一切都为您管理起来，你只要专注在这个程序包就好。但实际上啊，你要是看市场上现在有很多，特别是开源的这种PaaS platform， 他们大多都专注在就是中间下半部分这一部分，就是说他们有这种强大的资源管理啊，就是。 分配啊，这种能力，但是说你要是看中间上半部分，很多的这个开源系统，他们实际上是缺乏这些能力的，而且就是说，在你选择不同的开源系统之的时候呢，你可能要自己要把很多的这种不同的系统整合在一起，才能构建这么一个完整的这么一个运营的平台。那么 Swiss Fabric 的一个优势呢，它就是说，它可以提供你这一整套的这个服务，但是说。 并不是说代表着我们就排斥这个 open source， 实际上我们这里头也支持 open source 的开发 ，open source 的工具，等一下我们还会再讲一下。第三方面呢，就是说，你有了一个PaaS 平台，在运行你的程序的基础上，你可能如果这个 PaaS 平台提供你一个新的生态系统，帮助你进一步推广你和使用你的这个应用程序的话，那就是另外的一个增值服务。那 那个 Swiss Fabric， 你可以看到，在未来的这个版本中，你可以看到我们搭建的这套 Swiss Fabric 这整个的这套生态系统，会帮助你就提升你这个服务的这个visibility 啊和这个就是使用率的等等的情况。就是说，大家可以看到，实际上如果你想选择一个比较完整的 PaaS 平台的话，需要很多很多的部件。那实际上你要是看现在市场上的 PaaS 的话。 微软几乎就是唯一的一家可以提供所有的这些东西的，就是一个供应商可以提供所有的这些功能的这么一个厂家。那么下一个特性呢，我要讲的是开放性。就像我刚才讲的，如果你选一个 PaaS 平台嘛，很多 PaaS 平台就需要你有一个固定的这个编程模式，固定的这个发布模式，固定的工作模式。那么实际上呢，在Swiss Fabric 呢，当然。 它是一个 PaaS 平台，它会提供一套的模式，但是说它在架构上、工具上和平台上都给大家提供了很多这种开放性的选择。比如说在架构上， 首先这个 Service Fabric 我们是非常相信这个 microservice，我不太确认它正确的翻译什么，就那个小服务的这么一个架构结构。但是说这不是你唯一的架构的选择，就是说如果你在 Service Fabric 上，如果你想做 N 层体系，如果你想做两层体系，如果你只想做一个网站的话，你也可以，你没有必要说一定要遵从我们所推荐的这种程序的设计方式。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工具，在工具上面，当然微软的产品吧，我们肯定是有对这个 Visual Studio 和那个 .NET 的 language， 像 C Sharp 有着最好的支持。但是说，如果您要是在其他语言上开发，比如是 Node.js， 比如 C++， 比如 Python。你也是可以把你的应用程序打包成，因为我们的应用程序包实际上就是一个压缩文件，你可以打包成我们所需要的方式，然后我们帮你管理起来也是一样的。然后第三个呢，其实也是最强的一点呢，就是说很多的 PaaS 系统它是绑定在某一个平台上的，但是 Azure 的Service Fabric 实际上它是不是绑定在一个固定的平台上的。当然就是如果你在 Azure 上跑 Service Fabric， 我们会提供你很多的这些管理的服务，你可以直接创建一个集群呢，然后发布你的应用程序。但是如果你想的话，你也可以放在你本地的服务器上。我们有一个产品叫做 Azure Stack， 基本上就是把这 Azure 的整个的系统，你可以拿过来装在你本地的数据中心上。就说你本地的数据中心会有一个你私有的这么一个 Azure 的这个云，这是和公用的这个 Azure 的云的这个操作系统是一样的，但是说这是你私有的这么一个小的云平台。你也可以说，如果你不需要 Azure Stack， 你只是有一些Windows Server 的话，你也可以直接把这个Service Fabric 装在这个你的 Windows Server 上，就说你现有的 Windows Server， 你可以直接创建一个 Azure 的集群来运行。甚至说，如果说你想运行在 Amazon 上，或者是运行在阿里云上，什么所有的只要能跑 Windows 服务器的地方，你就可以跑 Service Fabric。实际上，我刚才说，只要能跑 Service 服务器的时候地方，就能跑 Service Fabric。实际上现在这个团队呢正在开发就是在 Linux 上跑 Service Fabric 的功能，就是说因为我们所有的这个运行环境都是用 C++ 开发的，实际上我们现在在内部的测试的时候，就是说 Service Fabric 的服务我们是可以运行在 Linux 上的，但是说在这个达到这个产品这个发布之前，我们还需要进行很多的测试啊等等的这些东西，但是在理论上是可行的，起码是我们在实验室里已经做到了。但是说起码在目前在发布的这个服务的日程上，就是在所有能运行 Windows Server 的地方，你都可以跑 Service Fabric。 这个就给你在那个平台的选择上提供了非常大的灵活性，就是说你可以跑在我们的平台上，你也可以跑在自己的平台上。然后第三个特性呢，就是说敏捷性。OK， 大家可能很多人都不是很多人，我觉得所有人都能看到这所谓的软件生命周期的这种流程图嘛。你可以画得很复杂，也可以画得很简单。我这个版本就简单一些。就是说所谓的一个软件的生命周期，无非就是说你有了一个主意，你要创新之后你把它开发出来，开发出来之后你把它运营起来，运营起来之后你有了客户的反馈，你有了收益之后，你再把这个精力再投入到这个进一步的这个创新之中。但是如果你是看过去大概50年吧，50年到60年，我们所有这整个的软件行业做的很多事情，实际上归根到底就是为了把这个循环就是转起来，转得越快越平稳越好。其实你要是回顾一下，就是过去大概50-60年内看到的各种运动啊，各种工具啊，很多都是说围绕的这一个主题，就是说我们如何的把这个创新的这么一个引擎把它运行的就是平滑起来。那这里呢，我就要插入我的另外一个问题。大家可以看到，其中右面有一个 Lean，L-E-A-N， 就是 Lean Production， 就是说，我不太确认它这个翻译，应该就是说，节约式的生产模式吧，就这个 Lean Production。那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 Lean Production 这个概念最早是由哪个公司提出来的？请讲。对，你需要一本书吗？好，谢谢。对，这 Lean Production 它就是丰田公司提出的这么一个模式，他们所讲的就是说要降， 要在生产过程中不断的发现这个生产过程中就是比较消耗比较浪费的地方，然后把这生产的流程不停的优化，就是叫 continuous improvement， 不停的优化，然后归根到底也是说把这种就是生产和开发的循环旋转起来。那下面我们就讲完了这个比较高的特性呢，我们就往下一层看一看。具体的说，因为我刚才讲就是说在 service fabric 上，你在这个系统架构的时候你是有很多的选择的。如果大家对以前的Azure 提供的叫 cloud service 那种 PaaS platform 有所了解的话，你知道这个 cloud service 基本上是为这种 N 层体系来设计的。就是说在 cloud service 上开发的时候，一般你有一个表现层，一般是一个网站，或者是后面有一个业务层，一般是一个这 long running process， 然后你后面有一个数据层。那在 service fabric 下呢，我们就是说不再说强迫你采用这种 N 层的体系，就是说你可以用这个 microservice 的方式重构这个系统。比如说你的表现层和业务层和数据层，他们就变成这是每一个是相对独立的这么一个服务，然后他们之间通过一个已经定义好的这个接口进行消息的发放来进行交互。就是说在这个系统体系结构上的这么一个主要的一个变化，就是说对现在的 service cloud service 的用户来说，这个可能是需要调整一下。然后下面一个呢，实际上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呢，就是说我们的资源和业务的分离。大家看我现在这个 PowerPoint 的画呢，就是一个数据中心。那我一个数据中心上有很多的服务器嘛，但是传统上讲，我一个数据中心大家都会有这种划江而治的这么一个情况。比如说我这有几台服务器，我说这是我的网站服务器，我有几台服务器，我说这是我的文件服务器，我的数据库服务器等等等等。虽然说我的数据中心可能有很多的服务器，但是他们每个人只能从事一个单一的角色。就是说如果我想把我的网站服务器变成我的服务器数据库服务器的话，我需要卸载啊、安装啊、重新配置啊很多的软件，就是说很难把这一个服务器的角色从一个角色转变成另外一个角色。就是说我这个数据中心的资源利用率呢并不一定是最优的。而且比如说我三个这个网站的服务器都当掉了，虽然我可能有其他的服务器，但是我并没有办法把我的网站恢复起来。那 Service Fabric 呢，它的一个重要的理念就是说把你这网站的数据中心的资源呢和你的应用程序是完全分离的。就是在 Service Fabric 的视图下呢，我们不再关心就是说虚拟机或者物理机这个概念，我们就是把这个整个的一个数据中心做一个大的一个资源池。就是说这么一大组的这个服务器，他们共同的提供你一定量的内存啊、CPU 啊、disk 这些资源，就是说这一个大的资源池。那你的应用程序到底放在哪一台服务器上并不重要。就是说比如说你有很多的应用程序，我可以随便的放在每一个服务器上，我每一个服务器并不是固定的从事一样的工作，我一个服务器当掉了，我可以很快的随时把我的工作量呢迁移到其他的服务器上。这样做有几个非常显著的好处。第一个呢，就是说它允许这个工作量在这个服务器之间自由的迁移，这种迁移是非常迅速的。就是说如果你一个服务器当掉的话，你这服务器上现在所跑的所有的服务都可以很快的迁移到其他另外一个健康的服务器上。就是说你可以实现很快的这种容错转移的这种场景。第二个呢，就是说因为这个服务器并不是绑定在某个特定的工作上，你可以把很多的不同的应用程序发布在同一个服务器上，然后 Service Fabric 呢会给你提供这个应用程序之间的这种强健的这种隔离。就是说你可以获得很高的计算密度。有一些服务器它可能磁盘用的多一些，但是 CPU 用的并不那么太多，但是这种情况下你可以把其他一些 CPU 用的比较多的应用程序发布在同一个服务器上。而很多的情况下这种调节是 Service Fabric 自动帮你进行的，就是说 Service Fabric 它根据它这个系统资源的使用情况自动帮你调节，说我把这个工作流和这个服务和这个服务放在哪一个服务器上，它会自动的进行一些优化。然后第三个好处呢，就是说你在进行自动缩放的时候，它你也可以达到很好的性能。 现在如果讲在这个虚拟机的层面上，如果你想做自动缩放，比如说我忽然间发现我的网站访问量上去了，那我需要一个新的那个网站的服务器的话，那我可能需要启动一台新的虚拟机，我把我的程序发布上去，然后把它加在我的负载平衡上，这个会就是花费很长的时间。但是因为我们有这种工作业务量和这个资源的分离呢，就是说在这个 auto scale 的时候，我们启动一个新的这个实例只是启动一个这个新的进程而已，这个就是几分钟、十几分钟和几秒钟，甚至是就是几毫秒的这么一个区别。就是说你可以真正的实现的近乎于实时的这么一个你的这个缩放的这么一个操作。那就是刚才我说的呢，就是两一个，一个是在架构上和一个在那个业务和这个资源的分离上，这是两个 service fabric 两个重要的理念。那么说完了重要理念呢，我们就可以讲基本概念了。因为我们时间比较短，我会把就是基本的概念跟大家罗列一下，希望大家有一个印象。实际上这些基本概念都并不难理解。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节点的概念。所谓的节点呢，实际上就是一个操作系统上面跑了一个进程，就是这样。所以说在 Service Fabric 上，一个节点它是一个虚拟的这么一个虚拟的这么一个概念，它并不是说一个节点就是一台服务器，一个节点就是一台虚拟机，所谓的一个节点就是一个进程而已。那这个进程呢，实际上你可以跑在物理机上，你或者跑在虚拟机上，或者是你如果有这个容器化的技术，比如你有 Docker 的 container， 你也可以跑在这个跑在容器里。这个就是说对我们来说我们对这三种方案都是一视同仁的，只是说这是我们一个虚拟的节点的这么一个概念。那么当你把这些节点呢都放在一起的时候，你可以就创建一个集群。所谓的一个集群就是一组节点，但在我们这个集群里呢，我们没有所谓的主节点或者是从节点这种概念，所有的节点大家都是平等的，每个人都有机会被就是选举成这个主要的节点。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可以保证，就是说即使有很大规模的数据中心的这个问题，只要我们有两台或者三台服务器，我们还是可以保证这个 class 的运行。那么这些这个 cluster 呢，它们放在一起，它们就组成了一个大的资源池。那这个资源池呢里头就可以提供你的 CPU 啊，你的磁盘呢、和你的这个内存呢，就是说有了，比如说你有六台两 G 的这个内存的服务器，那你这个资源池里就是有十二 G 的服务器十二 G 的内存，你可以发布你的应用程序，你并不需要担心这个程序最终是在跑在哪一个那个服务器上。那下面这一块我会快一点，就是说在集群上跑的一个进程就是一个服务的实例，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说在这一个cluster 上，你可以跑很多的很多的这个服务的进程。一般我们讲就是每一个服务器上跑几百个或者几千个这个服务的进程都是没有问题的。然后这个我就略过一下，这个有点太详细了。然后呢，这些服务呢组织在一起就是一个应用，一个应用就是一组服务。哦，走得太快了，不好意思。然后因为我们有这个业务和这个资源的分离，就是说你在一个 cluster 上，你可以跑一个应用程序，你也可以跑几十个应用程序，这个对我们来说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就是说你可以跑任何多的应用程序，然后你不同的应用程序之间也可以分享这个节点，这些都是可以支持的。那么我想最好理解的方式呢，就是看一下真正的演示。我来切换到一下我的这个，演示的屏幕。 OK， 那我现在看到呢，就是我们内部现在内测的这么一个这个management portal， 就是说这个在11月18号之后，大家就可以访问这个。就是说它创建一个新的 service fabric 的一个集群的话，和创建其他的那个Windows Azure 上的 resource 是一样的。你只要是添一个单子，你给这你的 class 起一个名字，然后你可以选择你这个 class 上面需要多大的规模，比如五台虚拟机、十台虚拟机，然后你就可以很快的创建一个 cluster。它这个 class 的那个虚拟机的数量呢，你还可以动态调节。比如说，你一开始你可以说我创建五台虚拟机的这个 cluster， 但我业务量上去之后，我可能把它扩展成1000台或者2000台，你可以动态的调节。然后 Service Fabric 呢，它会自动的把你这个cluster 上现有的这个应用程序进行重新的分布，就是说把这些你现有的工作量分布在你更多的服务器上。而就是这个中间是不影响你这个服务的运行的，就是说在你可以在服务运行的过程之中对你这个 cluster 的整个的容量进行动态的调节。那么编程的那个体验呢也是很简单，如果你有这个 Visual Studio 的话，你下载到这个Service Fabric SDK， 它就会有一个新的模板，你到这个 cloud 模板下面就有这个 Service Fabric Application，创建一个应用程序。像我刚才说的嘛， Service Fabric 它是支持这种 microservice 的这个体系结构，一个应用程序它是由很多小的服务组成的。那么我们有很多的这个服务模板供你选择，最简单的你就可以创建一个无态的服务。所谓的无态的服务呢，就是说它本身自己并没有什么状态。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比如说你要做一个计算器的服务，这计算器的服务比如你有一个加这么一个操作，那这个加的操作它只要拿两个数它自己加一下就可以了，它自己不需要维护任何的状态。但是说另外一个例子呢，比如说你要是创建一个购物车的话，那你这个服务器本身它就要维护一个状态，因为你在用户在不停的加物品到你的购物车里的时候，你是要自己要记住你这个购物车的状态，否则这个客户的东西就都丢掉了。我们就是对这两种服务呢都有内置的模板。然后我刚才提到呢，就是说SDK 它本身带了一个本地的这个集群的模拟器，我现在一行代码也没有改，我只是创建了一个新的程序，然后我就 F5， 这也就是 Visual Studio 一直就是秉承的这么一个传统吧，就是说你创建一个新程序，只要你用模板，然后你马上就可以 F5 啊运行它。然后你也可以看到右下角我这是本地的这么一个虚拟的 cluster 正在启动，而且它模拟的不是一个就是单节点的 cluster， 它模拟的是一个5个节点的一个 cluster， 而且它后台这个代码和这个服务器的代码这是基本上是一致的。所以说只要你在本地，你可以在本地这个设置断点呢调试然后在本地调试成功之后，你再发布到那个远程的服务器。然后你可以看到，虽然说我们现在写的是一个大型的分布式系统，我们这个程序可能被分布在这个一个 class 的任何一个地方，但是我书写这个代码的过程实际上是非常简单的。我所需要做的实际上就是书写一个实现一个方法，就只要我在这个循环里做我想做的事情，就是这样，就是普通的 C# 工作，我不需要关心任何的服务器集群啊、管理啊、什么容错呀、这些东西，我只要做我的业务逻辑就可以了。现在我认为这个服务已经在运行了。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那个输出。我们也可以把那个我本地的那个集群的管理界面拿起来给大家看一下，可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SDK 它本身就带了一些管理的工具。那在这里你可以看到我的集群下，我这本地的虚拟集群下，我是有5个节点，然后在5个节点上，我刚刚发布了我的这个应用程序。这应用程序好像还没有发布结束，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基本的这个工作模式就是一样的，就是说，微软所设计的这个 Service Fabric， 它这个开发的流程呢，就是说让所有的就是开发者，包括你.NET 的开发者也好， Node.js 的开发者也好，就是你不需要关心和设计这种分布式的这种架构，你只要实现你核心的业务逻辑就好。那下面我给大家看另外一个例子呢，就是说比如我创建一个新的应用程序，创建一个新的应用，然后我加一个有态的服务，就比如像我要实现一个购物车的那么一个场景，我就需要一个有态的服务。它所谓的有态的服务呢，就是说它会把这个服务器的这个状态存储在本地。但是说如果你把状态存储在本地呢，就会有一个相应的问题，就是说 如果这台服务器 crash 掉了，你这个状态也就丢掉了。但是 Service Fabric 它提供的一个功能呢，就是说你在存储状态的时候，它会自动把你的状态分布在其他的节点上，就是说它会自动的和其他的节点进行一个同步，这样当你某一个节点失效的话，它会自动容错到其他节点，而你不会丢失任何的状态。这个实际上大家如果做过这个分布式编程的话，这实际上是一个很难的问题，很难编写就是天衣无缝的那么一个问题。但实际上你可以看到用 Service Fabric 呢，它的编程模式非常简单。我们提供了一系列的数据结构，叫做这个 reliable collection， 就是这种可靠性的集合。它这种可靠性的集合和普通的数据结构，比如像那个 dictionary 啊和 queue 那个数据结构的用法是一样的。你比如说 dictionary， 它就是一个键值对儿，你可以往这个字典里加东西去取东西，你的操作是一样的。比如说你看这里，我有这么一个分布式的字典，那我往这个字典里读取东西啊，加东西或者更新东西都是一样的。我这里没做任何关于这个容错呀，包括加锁呀、解锁啊这些操作，我只是说用这个dictionary 就像我本地的一个数据结构一样。那 Service Fabric 呢，在后台就会把这个数据结构进行就是复制和这些同步的操作，都会自动帮你管理起来。所以说对大家来说，这是一个对这个编程模式的很大的一个简化。然后呢，在这个基础上呢，Service Fabric 还提供了另外一种编程模式，叫做 Actor。 我不知道它这个 Actor 到底怎么翻译，就是演员的这种模式，就是说很多的大型的场景你实际上都可以用这个演员的编程模式来进行抽象。比如说你写一个微博吧，比如说新浪微博的这么一个程序，那你就可以想象你每一个用户就可以对应到系统的这么一个 Actor 上，这个 Actor 就代表了这个用户的一切，然后这个用户之间的交互都是说 actor 之间互相发送消息，就跟在社会中人和人之间交流一样。就是说我们提供这一种非常自然的这么一种建模方式，来帮助你建立这种就是有很多的成员来共同交互的这么一个场景。那当然我没有时间讲得更深呢，就是给大家，我把这个先略过去，然后我们给大家看一个具体的场景，大家可能就是加深一下印象。这里我给大家做另外一个演示呢，就是说我们在今年早些时候在 build 的时候，我们演示的一个电子游戏的场景，这个就是用这个我们这个 actor 的模式来编写的。当时呢，是我和这个家伙是巴西人，我们两个是在一个星期六连续编程了16个小时，把这个程序写出来了。而且我们当时用的是这个 Unity Framework， 我们两个人是从来没用过 Unity Framework， 所以我们16个小时一开始是先写这个 Hello World， 先弄一个简单的游戏先跑起来，然后到16小时后我们写了一个完整的游戏。那就在这里想问一下大家，就是最长的连续编程的记录有超过16个小时的吗？10个小时呢？啊，你是第一个举手的。好，谢谢。哎，程序员的日子还是很苦的，你也看到他手里拿着披子那种哀怨的神情。然后这就是我们当时的那个开发的环境，我们用了很多的机器来并行开发来测试啊。然后当我们到会场的时候，当然我们是看不到那种 keynote 的那种盛大的场景，我们看到的都是这种前台测试啊，或者后台那种测试的时候场景。那么我们来回来看一下这个应用程序。应用程序有两部分，一部分是这个服务器，另外一部分是客户端。我首先把这个服务器发布到在我的机群上。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发布界面上，实际上我是可以连接到我本地的机群，我也可以连接到我在 Azure 上的机群。这是唯一的区别，就是说你在发布一个程序上，你想发布在本地的系统或者发布在云上，这是唯一的区别。你只需要进行不同的选择，其他的所有的操作都是一样的。但是我们现在好像网络有些问题，但没关系，我们先发布在本地上。它所以发布的这个过程呢，实际上就是把这个应用程序打包成一个 zip 文件，然后放在我们的一个数据存储器上。然后这个 Service Fabric 是根据这个集群的情况，然后选择一台服务器，把这个 服务发布在这个机群上。那我现在我的服务器已经发布好了，如果我打开我的这个机群管理器，我可以看一下。你可以看到我现在已经有了一个新的服务的类型，我这里有四种演员，包括我的陨石、我的激光束和游戏和这个飞船的本身，然后每个演员的下面就是有很多的这个分区。大家可以看到，如果是我要用每一个服务器来当做一个角色的话，我这个服务我这个游戏发布上去，我可能需要二三十台服务器这样。那实际上我所有的这些部件呢，全运行在我这一台的那个 laptop 上。那我们来把客户端发一下。我这接的是这个操纵杆，然后你可以看到我可以在这里玩游戏，它是支持这个多人游戏的。当然我这个游戏虽然是我写的，但是我玩的非常非常烂，大家经常取笑我根本不会玩这个游戏。但是大家可以看到我上面所有的这些陨石啊、激光束啊、船的这些动作和这些位置的判定都是在服务器上进行的。我这个本地的这个客户端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傻的客户端，它只会进行这些3D 的渲染，它就不停地从服务器获得这些实时的信息。大家可以预想到，就即使是这样的一个简单的这么一个场景的话，这个数据量来回的这个交互的量是很大的。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实际上它这个性能是非常平滑的。虽然说我这30多个这个部件都运行在我一台的 laptop 上。然后我们回头去看一下这个应用程序的这个架构。这应用程序的架构呢，实际上我们就是创建了4个演员，每个演员他们演出自己的角色。首先我们有一个游戏门户，它就代表着我们这个游戏整个的进程。然后我们有一个飞船的演员，它就代表着一个飞船。那实际上即使是您没写这个程序，这个飞船演员他所干的事情你也能可以预期到，它有速度，它有它的健康的状态，它有的位置，它有一个名称。然后它也没有什么方法，它就是移动，就是说当你在你的操纵杆发布命令的时候，它会接收到这个命令，它移动自己的位置。就是说虽然说这个游戏本身它可能就是演员之间的交互很复杂，但是说对于每一个演员的编程来说是非常的直观的。就是说你基本上就是在描述这么一个物理的飞船的这么它所能做的事情。比如说我们回头看一下这个陨石的这个代码。这就是我们陨石演员的代码，这里有一些细节我就不进一步讲了。但是你看我们实际上我们陨石代码的核心的这个逻辑呢，就是说移动陨石，一个陨石它被生成之后，它会自己随机的选择一个方向和速度，然后它就按着这个速度就这么移动下去。所以说你可以看陨石的本身它内部没有什么逻辑的，你要是看激光束的话它本身也没有什么逻辑。这就是模拟了一个激光束，我被创建了，我知道我自己有一个速度，我自有一个方向，我就按照这个方向去运行而已。就是说大家可以如果你不熟悉的话，就是可以自己试着去想一些问题，用这个 actor 的模式，你可以发现可实际上很多特别是大型的很多这个单元互相交互的系统都可以用这个actor 的模式来进行实现。那么当然这个 actor 模式呢只是这其中我们可以实现的一个场景。我这里要介绍的另外一个场景呢，就是我们做的一个 IoT 的场景，就是物联网的场景。这是我和我的团队做的一个智能冰箱的这么一个演示系统，在前不久在西雅图进行过那个展览。它的那个主意呢就是说这个冰箱啊它自己内部它会有一些传感器，它会分析它内部的内容，然后根据它内部内容的库存的情况给大家自动生成这个采购订单呢，然后给大家通过 Cortana 把这个订单推送下去。那它这个这个产品呢它是基于这 Windows IoT Core 上， 这个 Winter， 大家看到下面那个就是那个，实际上我可以试着问一下，下面这块电路板，这个绿色的电路板是什么？我看见那个，对不起，我看见那个白衬衫先举手的，对 ，Raspberry Pi 2。好，谢谢。这就是单片的这 Windows 系统。然后呢，这是我当时在办公室里开发的情景，真正弄了一些冰箱，买了一些杂货来进行测试。然后当然了，因为这是 Windows IoT， 我也曾经把它搞蓝屏过，这证明它是一个 Windows 系统，是吧？然后它整个的架构呢，就是说我们这个冰箱里头，它是实际上有两个这个压力传感器，它用来丈量这个物体的重量。然后我们有摄像机呢，来不停地对这物体进行拍照。然后我们这个把这个照片呢，通过 Event Hub 发布到我们这个Azure 上。然后 Azure 呢，我们有一个门户，就是说把这个数据接进来，然后我们会把它提供给机器学习的一个模型。那这个机器学习呢，就会对这个图片进行识别。首先它会尝试着这个寻找这个图片上的这个条形码，如果找到条形码，它就会与数据库进行比对，找到相应的产品。如果它找不到条形码呢，它就会尝试着读这个物品上的这个就是名称就是物体上那个字叫什么，就是要就像我们人一样拿了一个包装盒，我们会读包装盒的字，就通过读那个包装盒的字来猜它是什么东西。但如果这两个都失效了呢，我们也会用机器学习来先对它进行一个分类。比如说我们决定这个东西大概是个蔬菜，或者是大概是一听这个饮料，然后我们根据这个用户的消费习惯呢和你的这个采购的历史呢来进行一个猜测。然后用户可以对这个系统进行反馈，就是说你猜的对不对，那这个系统呢在不停的学习过程中呢会猜的越来越准。因为对于很多人来说，不会说随机的采购很多东西，我们就是有这种习惯，就是说采购就是类似或者相同的东西。然后呢，根据这个库存的情况呢，和你这个比如说你这个饮食的习惯呢，或者你开个 party 的这个计划呢，它会生成一个采购的列表。那这个采购列表呢，会自动推送到你的这个手机上。然后如果你有 Cortana 的话，你就根本就不用拿出手机，你就把你的手机放在这个你的口袋里。当你走进到一家商店的时候，口袋呢会跳出来跟你说，哎，现在你在这家商店，然后你的冰箱里已经没有汽水了，也许你可以考虑在这里买一点汽水。当然做演示的话呢，我没办法把这个整个的冰箱搬过来，所以我就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视频，这大概是大概两分钟左右的视频。就是说我们当时在这个西雅图做演示的时候，我们在现场采集的一些画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冰箱呢实际上是很丑的，因为我们整个团队都是软件工程师，没有硬件的经验，所有的东西都是用这个胶条贴上去的。你可以看到上面我们有两个这个压力传感器，然后下面是这个 IoT core， 门上呢我们会有一个这个摄像头。然后我们本地呢在 Windows IoT Core 上我们跑了一个是这种 Universal Application， 他们就作为我们这个 Field Gateway 把这个数据收集上来。然后这个呢就是已经是服务器上分析后的结果，它分析到你这冰箱里是有一瓶啤酒，有一罐牛奶，然后它把这个结果呢通过这个卡通图像的方式给你发布到你这个手机上。我们呢不会存储这个实际的图片，因为我们想就是保护用户的隐私嘛，比如你半夜起来去拿一瓶啤酒，我们不想把这个照片存储到网上，所以我们特意做了这种卡通形式的这个表现。你可以看到你冰箱里面所有的物品的种类和数量。然后呢在这使用整个系统过程中呢我们其中一个主要的设计理念呢就是说我们不需要客户进行任何额外的操作，就是没有扫描啊，没有注册啊，没有拖拽的这种过程。你所需要的就是说打开冰箱门，然后把你的东西放进去或者拿出来，然后所有的监测呢都是说在那个服务器上通过 Service Fabric 上的这个服务来进行自动检测的。你可以看到我现在把冰箱里的东西换了一下，然后你可以看到它可以不但检测到 我这个里头有果冻的牌子和种类，还知道我有多少盒的果冻，因为他知道每一盒的果冻的重量是多少。然后我把这个视频稍微往前跳一下，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后面呢，我们做的就是这个 Cortana 的这种集成，就是说你可以看到，当我走进一个商店的时候， Cortana 会提醒我，现在这家商店有20%的折扣，那你的冰箱里有可乐又不多了，你可以考虑在这里买一个可乐。那我们做这个场景的意思呢，就是说Service Fabric 虽然说作为我们新的一个 PaaS 平台，但是它是生存在这整个的这个 Azure 的这么一个生态系统中，就是说如果你用 Service Fabric 进行编程的话， Azure 所提供的所有的第一方的 那些服务，比如说大剂量的数据采集 Event Hub， 你可以采集就是数以千万计，每秒钟数以千万计的数据，通过这个数据采集平台。然后我们的机器学习模型你可以像我们在主题演讲中也展示过这种 Oxford 这种 API， 你也可以都无缝的集成在你的服务里头。我的时间已经没有了，实际上我大概就是给大家很快的介绍一下什么是 Service Fabric， 然后 Service Fabric 可以实现的场景最后还要提醒呢，就是说大家请填你的反馈表，然后可以到 Channel 9可以去看我们的这个视频。我这里实际上有很多这个Channel 9的小人，就是我本人呢，我也在 Channel 9主持一个叫那个 Cloud Cover 的这么一个节目，所以说希望大家支持一下，如果有兴趣可以到前面，等一下过来拿一下吧。我然后还有一本书，看看大家不知道怎么弄，然后反馈，谢谢。好，就是这样，谢谢大家。